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我们，晓谕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至大者的右边。
我们进入希伯来书，竭力追求在真理上长大成人。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大家好，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的第22课，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第11章的第4到第40节，里面提到旧约里头对上帝忠诚的一些见证。那我们不会把所有的人物都提出来讨论，我们只是提五个人物。第一个是亚伯的见证，希伯来书第11章第4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着他的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亚伯的故事是记载在创世纪第4章，事实上下面那几个故事都是连续记载在创世纪的第5跟第6章。那我们先看亚伯这个故事，因为这里讲的很简单，亚伯因着信献祭与上帝，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我们如何来理解这句话，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是上帝指着他礼物所做的见证。那所谓见证就是说话，就是上帝指着他所献的祭所讲的话。那上帝讲了什么话呢？上帝讲的话就记载在创世纪里面，对不对？所以所谓得了美好的见证，就是得到上帝借着圣灵的感动，让摩西写下来有关亚伯他所做的事情所献的祭的那一段话。那个就是上帝悦纳亚伯的祭的见证。那我们读创世纪第4章第1节，有一日那人与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头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上帝悦纳亚伯的祭，不悦纳该隐的祭。一直以来在教会历史上面，在以色列人自己讨论当中都成为一个话题，就为什么这里好像有讲明又好像没讲明。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啊，当然了，亚伯献的是他羊群中头生的羊跟脂油，那该隐呢就拿的是地的出产做供物，也没有说这个是地里面出熟的果子。那当然出熟果子不出熟的果子要看季节，对不对？那羊里面头生的不见得一定要看季节，但是种把地里面的出产拿来献给上帝确实要看季节。这里只是说有一天反正就双方面都拿了他平常所做的功夫，手所做的工生产出来的东西来献给上帝。我们不应该把后来摩西的律法东西读回去 以前根本还没有律法的时候的日子。那这样子呢，对该隐也不公平。亚伯把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给耶和华，就像摩西律法里面的要求一样，把最好的。那该隐呢，地上面的出产而已，没有说是投，没有说是第一灶，没有说是出手的，没有说是投生的，所以次等的。上帝就是因为他献的是次等的，所以不喜欢他。那这样子说不过去。我们读希伯来书读到第十一章，就已经不可能这样子简单的来理解为什么上帝悦纳亚伯而不悦纳该隐，对不对？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理解的话，因为他献的比较好啊，是投生的跟羊的脂油啊，他献的不好啊，是地上面出产，也没说他是出手，这样子太肤浅了。那读完希伯来书就等于没读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注重的是什么东西啊？注重的是投生的，是出手的吗？当然不是。在这里是因信得到美好的见证，是态度的问题，不是所献的东西的问题。当然态度可能影响他所献的是什么东西，但这里却没有讲把态度跟所献的东西拉上的关系。如果我们读第六节，第六节才真正讲明了上帝不喜悦该隐的原因。耶和华说，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该隐不蒙悦纳，是因为他行得不好，是因为他平常的生活行为不好，而不是因为他献的祭不是出手的果子，而亚伯把他投生的拿来。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理解亚伯所谓的信？我就把他给他一个名称，我们会看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跟撒拉罕，我每一个人都给他一个名称。我把亚伯看成是羡慕只能遥望的家乡的人。那亚伯跟该隐有一个很特别的特征，是人类历史里面没有的，其他人基本上没有的，除了他们那一代的人以外。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第一代在伊甸园外面出生的人，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代。在伊甸园外面出生已经是经历了上帝的咒诅的后果啊，所以无论亚伯要牧羊，该隐要种地，都是很困难的事情。那我们要用一点想象力，想象一下，那亚伯跟该隐的分别是在哪里？我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以前的世界里头，没有什么娱乐的，那他们入出而作，入入而息。那平常当然就当天的干活干完了，就坐在火边，围绕着火的旁边，就在讲故事，对不对？那该隐跟亚伯一定会听见过他父母亲亚当跟夏娃讲以前的故事，就讲伊甸园里面的故事。他们也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在伊甸园外面生活，而不是在伊甸园里面生活。出了什么问题，大概他们也会知道。那这里就，我猜想就出现了亚伯跟该隐的分歧的地方。亚伯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听到他父母亲所讲伊甸园的事情，他知道不能回去，没办法回去，但是他却羡慕伊甸园里面的生活。现在已经是在外面苦的生活，受咒诅的生活，汗流浃背才得糊口的生活，但是他却羡慕伊甸园的生活，并不是羡慕伊甸园里面比较容易的生活方式，乃是羡慕伊甸园里面有上帝与人同行，与他父母亲同行的那种生活方式。他也知道离开伊甸园的原因是因着他的父母亲违反了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心里头跟他的兄弟该隐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羡慕伊甸园的生活，并不是说那边比较容易，乃是说他羡慕与上帝同行的生活。他没办法回去以前的光景，他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所以他的生活方式呢，就是努力的。他知道他父母亲是因为不顺从、不顺服而被赶出伊甸园，所以他就努力的按照他所能知道的 过一个顺服顺从的生活，以致他的所献的祭蒙悦纳。反过来该隐呢，就是说哎呀哎呀，不要再讲了，他父母亲在讲伊甸园的时候就讲，听了不知道几十万遍了，所以不要再讲了，反正不能回去伊甸园里面再讲也没用，现在只剩下我们自己那几个人，就是我们自己双手要照顾自己的生活，上帝把我们赶出来，他也不会再理会我们，上帝不要再管上帝。那我的解读的方式就是说，该隐的生活方式是还不需要理上帝，上帝在哪里嘛，他把你们赶出来也把我们赶出来了，算了吧，不要理会上帝。就算他献祭给上帝，他的心却不在那个祭物里头，他的行为也没有尽量是说从他父母亲的身上学会了功课来羡慕与上帝同行的生活，反而是渐渐离开上帝越来越远，所以他做任何的事情也很难得到上帝的悦纳，因为他心中基本上是没有上帝，就等于很多人献祭却是心中没有上帝一样。在旧约里面先知骂很多人，对不对？献上羔羊，献上脂油，那上帝说，我岂是要这些东西，你献给我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我乃是重视哀伤痛悔的灵，我乃是重视顺命的耳朵。那该隐跟亚伯的分别就是在这里，所以亚伯的祭蒙悦纳，该隐的却不被蒙悦纳，因为他所做的不好，他心中离开神很远，他没有像亚伯一样追求上帝，他没有凭着对上帝的信要追求上帝，要对上帝忠诚。
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文凭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那以诺呢？以诺，圣经里面对以诺的说法也是很精简的，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上帝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上帝同行，上帝就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以诺，上帝对以诺的见证就是说，以诺与上帝同行300年，所以我给以诺另外一个名称，以诺就是属灵的寻宝者。以诺跟之前的他的祖先呢一样，都是在伊甸园之外生活成长了，被赶出来，过的是一个堕落之后的那个生命的方式，但是以诺却是认定了这个不可能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他认定了上帝仍然能被人寻找， 他在生活当中就尽量就要找到上帝，而且要与上帝同行。这个是他一辈子花的功夫，他仍然是生儿养女，他有他世界上面的工作，但是他却是同时候坚持与神同行，不过那堕落之后那种堕落的人继续堕落的生活。这个就是他对上帝的信，这个是就是他对上帝的忠诚。所以上帝说，哎，算了，你那么喜欢跟我在一起，好好，你过来好了，你过来跟我在一起，你就不要在世界上面继续活下去了，就把他拿走了。这个就成为了上帝喜悦他的明证，因为他对上帝有诚信，他信上帝，而且知道人最好的福气就是上帝他自己，所以他非要得到上帝不可。那上帝就喜欢这样子的态度，他与上帝同行三百年，上帝就把他接走。
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文凭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那与上帝同行的人不光是以诺，挪亚也与上帝同行。创世纪第六章里面讲到挪亚，第六章的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载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这里也使用完全这个字哈。挪亚与上帝同行没说多少年，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闪、含、雅弗。世界在上帝面前败坏，地上充满了强暴，上帝观看世界，见是败坏的，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这个就是一个对比，就是挪亚作为义人，挪亚作为一个完全人，挪亚作为一个与上帝同行的人，跟世界上面其他的人的一个对比。那这个对比不光适用在挪亚身上，当然也适用在以诺跟适用在亚伯的身上。所以上帝就吩咐挪亚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讲哈，挪亚因着信，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之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那这个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尤其是那一句话在第七节的下半节，因此也定了那个世代的罪。那挪亚是如何定罪呢？挪亚是听上帝的吩咐，建了一艘方舟，救了他的全家，这样子就定了那世代的罪吗？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很精简的说法，还是有些的细节，无论是亚伯，无论是以诺，无论是挪亚，有些细节我们需要填上去的，有些细节我们需要填进去的。那有关挪亚的事情，彼得呢有这样子的看法，在彼得后书第二章， 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上帝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这里提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这里讲到挪亚是一个义人，后面讲了，而且他传义道。挪亚并不是光是啊，上帝叫他建一艘方舟，他就去拿木头建筑材料，然后把动物一双一双一对一对的带进来。那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凭着常识想象一下，当挪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他的邻居，他跟他做生意的人，他要买木头啊，对不对？他要买，搞不好要买动物啊。那跟他做生意的人也会问，你在干嘛？你大费周章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功夫，你在做什么？那挪亚必然会把他做这样事情的原委告诉他身边的人，包括是他的邻居，包括是他与他做生意的人，帮忙他建这艘方舟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彼得理解他与他身边的人讲话是理解成是传义道的挪亚，所以挪亚不光是在建方舟，乃是一直都有传义道，因为他知道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邪恶的，所以他传义道。结果呢，就因着他跟他的家人的得救，就定了那个时代的罪。所以我把挪亚看成是定他那时代的罪的人。
希伯来书八章六节到九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是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文凭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来理解挪亚这种定人罪的做法。挪亚如何定罪呢？传义道就定人的罪了吗？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是从《伊索寓言》里面出来的，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国王的新衣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国王要做一套新的衣服，那几个裁缝呢，结果就骗了自己，骗了皇宫大臣，也骗了皇帝。当皇帝看见这套衣服的时候，看不见什么东西，那他们一直坚持，那个裁缝们，他三个裁缝都坚持这套衣服是有聪明智慧的人，有眼光的人才能看得见，因为皇宫大臣也是这样子的说法。所以皇帝心里面就想啊，他们都看见，那我看不见岂不是我是笨蛋，对不对？我没有智慧，所以他也假装是看得见。那既然衣服做好了，就选一天，皇帝呢就要穿了那件衣服出巡，所以整个城市的人都跑出来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对不对？那出来的时候搞不好会出乱子，会起哄。所以呢，在皇帝穿了他的新衣出巡之前的那一天，那整个城市里面的人都要开会呢， 那个从城市里面的每一区、每一个小镇、每一条街道，那个街道管委所有的都开会，就讲明明天是什么一回事。那明天皇帝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一定要有同样的反应，千万不要出乱子，对不对？所以皇帝第二天出来的时候，啊，大家看见皇帝出来出巡，都跑到街上面去，都大声的呼喊说：“哇，皇帝的新衣真的好看，啊，简直是天上有地下无。”那皇帝也信以为真了，就很高兴。那在众多的人的拍掌欢呼的声音当中，突然有一个小孩子骑在他爸爸的肩膀上面，就说：“哈哈，爸爸，爸爸，皇帝没有穿衣服。”那大家都哦，张了嘴巴发呆了。突然之间整个城市都静下来，什么意思？皇帝没有穿衣服。那当然大家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那问题出在哪里？那问题就很简单，就大家都去开会了，所以都知道怎么样反应。除了那个小孩子，小孩子没去开会，本来是不让小孩子来这个看那个出巡的，他没去开会，结果讲真话，讲真话就结果大家都发呆了，把整个骗局都炸破了。所以这个小孩子骑在他爸爸的肩膊上面看皇帝出巡的小孩子，因着讲真话就定了整个城市的人的罪，他们虚伪，他们撒谎，定了那些王公大臣的罪，也定了这个皇帝的罪。他自我中心，自为是，他的愚笨愚昧，他爱慕虚荣，定了他们罪。所以讲真理讲真话的人可以定犯罪的人的罪。挪亚就是这样子定当时代的人的罪，他并不是说你有罪你有罪你有罪，并不是这样讲，他只是讲真话。上帝叫我做这个东西，洪水要来淹没世界，这是上帝对世界的惩罚。你不听，你不接受，你不相信，你继续做你的，因着挪亚的得救，其他人灭亡就定了那世代的人的罪。因着挪亚与上帝同行，跟上帝连结在一起，像以诺一样，像亚伯一样，他要上帝，不要人的称赞，就算面对人的嘲讽讥笑，他还是坚持讲上帝要他讲的话，所以就定了那时代的人的罪。我们这里还有亚伯拉罕跟撒拉，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把亚伯拉罕的见证跟撒拉的见证留到下一次，跟第十二章上帝给我们的操练一起来读。好，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停止。
Yeah, baby.